阿难问师父吉凶经可会第二十六面经文第三行看起，遭逢众厄难，独痛不可言。若生还为人，下界贫穷中。这个后半句，这个两句意思没有说得尽啊，在这里再补充几句。地狱恶鬼出生，这是六道里头啊最苦的三类。佛法里面称之为三途啊，是遭煞道瘾所感的苦报。三途罪受满了，他还会得人生。什么道理呢？因为在他八识田中有过去修五戒十善的种子啊，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些种子，遇到缘就起现行啊，所以他还会到人间来啊。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就是这个例子啊，非常明显的例子。下贱贫穷中，他因为还带着有恶报的余习残余的习气，所以他虽然到人中来，果报不殊胜啊，他的影业到这个人道啊，他满业不殊胜。所以这是过去的余罪，它不是余福啊，余罪的感应。贫是没有财富啊，没有地位也啊，穷是没有道，没有德行，无德无能啊，穷啊。在人间受这个果报。感应的势力非常的明显啊。如果我们细心冷静来观察，在我们周边的一些人物，想想在我们这一生经验当中，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都可以拿来跟佛在经教里面来做对比，来印证，才知道业因果报太可怕了。怎么能不畏惧呢？所以佛教给我们忏罪、忏悔业障啊，这是重要修行的方法。也可以说华严经里面常讲嘛，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佛家一切修行的方法无不是忏悔法。像普贤菩萨所说的，说离尽无非是离尽， 说称赞，样样都是称赞。说供养，身心点点滴滴皆是供养。十大愿望啊，每一愿里头必定圆圆满满，包括其他的九愿。少一愿就有欠缺，功德就不圆满了。佛教导我们忏悔，有理有事。四忏呢，我们要重视。发怒忏悔，后不再造。自己造的罪业不要隐瞒。隐瞒了啊，你这个罪业越来越严重。发怒去，我所造的罪业大家都看得到，都知道。这个人骂你一句，那个人责备你一句，就爆掉了嘛。这叫做重罪轻报啊。我们看看古人这个文字记载的很多。人无缘无故受人毁谤，确实是冤枉。哦，这个忏罪呀，效果最大。无缘无故受别人侮辱、毁谤，甚至于陷害，过去的罪业爆掉了。自己受这些苦难，没有一点怨恨别人的心，这是正确的。如果有怨恨别人的心呢，有报复别人念头了，那就麻烦大了，那个果报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太苦了。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别人毁谤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自己在家里忏悔，绝不有丝毫怨恨的意思对人。我们的业障才能消得了，我们的境界才会向上提升。真的烦恼轻，智慧长。经不起这些考验，你有什么功夫呢？在理上讲呢，断惑真真呢，心王罪灭。最高级的忏悔方法是从心上忏罪。这个心里面呢，一丝毫恶念都没有了，那你的罪业忏干净了。所以我们修行的目标，心，我们求纯净。行，求纯善，就是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给我们的纲领，昼夜常念善法。我们还得加一个净法，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我们就成功了。这个修行的大道，这是诸佛如来所行之道啊！我们走上这条路上，好啊，金色光明， 永远不会堕落。离世双禅，念佛往生呢，感应不可思议。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段，五戒的别果。啊，这是什么呢？讲持戒的人，前面是讲破戒犯戒。道为至尊，戒为最贵，啊，什么叫尊贵呢？啊，道跟戒是最尊最贵。这也都不难懂，啊，所以每一条也这两句，不杀得长寿，无病常康强。康是健康，强是强壮啊。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求不生病啊？身体健康强壮，真能做得到啊。啊，怎么去做呢？持不杀生的戒啊，要从心地上去持，对于一切众生断杀害的念头，啊，决定不做伤害一切众生这个事啊。不但事不能做，念头都不能有啊！再小的小动物蚊虫蚂蚁都不可以伤害它，你的果报长寿，无病健康。世间人许许多多的疾病从哪里来的？杀业太重啊。啊，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看到那个杀业的果报太可怕了。啊，我最初读地藏菩萨本愿经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汗毛直竖，啊，为什么我有这样重的感触呢？我的父亲在生的时候喜欢打猎，杀业很重啊，那是我们不知道啊，没有接触到佛法了。哎，我们年轻不懂事，跟着父亲天天去打猎，天天杀生，没有一天不杀生的。我都干了三年了。啊，抗战胜利之后，我父亲回到家乡得病了。啊，那一年他45岁。有算命的跟他讲，他45岁有一关恐怕过不去啊，所以他辞掉他的职务回到家乡啊，想把这个灾难呢躲过啊。没有想到回到家乡之后 大概住了半年，他就得病。得的那个病啊，死的那个状况，就跟《地藏经》上讲的一模一样，人疯狂了，看到山往山上跑，打猎嘛，看到水往水里面钻，在水里头打鱼啊，杀鱼啊，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哦，我看真可怕啊，读这个经，想想我父亲生病走的那个状况，我读了之后啊，痛改前非呀！啊，不但不敢杀生了，我就发心吃常素了。我学佛6个月就吃常素，不敢再吃众生肉了，害怕了。学佛之后，我一生当中只干3桩事情。第一个放生，就过去杀生呢，啊，放生赎罪呀。啊，第二个呢，布施医药，啊，这个事情我干。许多穷苦的人生病没有医药费呀，我们不管多少帮助他一点。第三个事情印经，其他的我都不干了，专干这3桩事情。我一生也不建道场，住别人的道场，这个地方欢迎我住，我多住几天；不欢迎呢，少住几天。啊，一生呢，到处流浪啊。我的这个命，早年的时候，我母亲也常常找人给我算命的。大概我这个命运呢，跟我父亲差不多，啊，也是说过不了45岁。我也很相信，啊，我自己记忆当中，我的祖父45岁死的，啊，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45岁死的。我父亲也是45岁死的，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啊，我们出家的时候在一起受戒，啊，这个戒兄弟当中啊，我们有3个很好的，3个人同年，啊，3个人的命运都差不多，啊，看相算命的都说我们3个人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2月走了一个，啊，法融法师走了，到5月呢，这明严法师又走了，这2个都走了，这是看相算命的算得很准呐，啊。到7月我生病了，我晓得轮流到我了。7月戒下安居啊，那个时候台湾基隆十方大觉寺方丈灵源老和尚啊，请我在下安居里面讲楞严经啊，我楞严经把第3卷讲圆满了，就生病了。我以为时间到了， 所以关起门在家里念佛求往生，因为用不着看医生呢，用不着就看病了。医生能医病呢，不能医命啊，命到了嘛，还有什么高头呢？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月之后啊，这病好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生过病。这一个关口我们那两个师兄弟没过去。那么我总算过来了。往后有一年，台湾中国佛教会举行人王护国法会，我也在这个期间当中讲人王经，人王护国波罗蜜多经，这个波罗蜜经，因为时间的限制，只有20天，一天讲2个小时，一共40个小时，经文很长啊，所以我自己编了一套表解《人王经大义》。在人王法会当中遇到了甘珠活佛，这是藏密的一位大德，跟我的交情非常好。我初学佛的时候就常常跟他在一起。这一次遇到我，他说：“净空法师，你过来过来。”我说：“我好久没见面了。”我说：“佛爷，什么事情啊？”他说：“从前呐，我们在背后都笑话你啊。”不是笑我什么？笑你这个人呢，很聪明，可惜呀。短命又没有福报。我说这个当面讲就可以了。我说我不忌讳呀。我知道。他说你这几年呢弘法利身呢，功德做得很大了，你的命全转过来了。不但你有大福报啊，你的寿命很长很长。甘珠到第二年就往生了。往生他交代后人他不转世了。不再转世了。藏密的一位大德。那我现在听说这个达赖喇嘛也宣布了他不再转世这些讯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大善之时不再来了，人间的福报不了。世间人有福，佛菩萨都来转世；世间人没有福，不来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持戒修福。说在话呢，我是因为读地藏经看到我父亲所受的果报，这一下回了头了。所以我的感触比别人感触要深呐。别人不真干呢，还说得过去，为什么你没有造那么重的罪呀？我那个3年打猎，这个杀生的罪造得很重很重。所以从学佛之后，我26岁学佛。26岁就吃长斋。 不敢杀生了。这个果报我得到了，我可以做给大家做证明啊。必须从心底里面把杀害众生这个念头断掉，转过来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行菩萨道啊。啊，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绝对不要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贪图享受很容易迷惑，迷了之后你很不容易回头，所以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很有道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给我们看的，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是大福报的人啊，佛慧二足尊呐、他为什么示现这种生活方式？告诉我们，这种方式生活方式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大利益。佛是为我们表演的啊，我们应当要能体会得到佛的用意，认真努力向佛学习啊，这也是得健康长寿的果报、花报。花报好，来生的果报一定更殊胜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金刚不坏身啊，相好同佛啊。我们知道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我们求这个这就对了，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错了，这个是往下堕落啊。如果你要是说这未必吧，这物质享受怎么会叫人堕落呢？这里头有很深很深的意思。你果然心地清净，可以接受一些丰盛的物质生活，你有没有想到你影响一般初学大众？一般初学的，哎呀，这个做和尚不错啊，啊，你看日子过得很好啊，他也发心来做和尚了，他来干什么？来图享受的。你看看在家里住这个房子很小啊，甚至于很破旧的房子，一出家了盖富丽堂皇的大庙啊，做了大和尚了，小和尚伺候的人很多，就跟做小皇帝一样，给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呢看到之后他生邪心呐、这个影响多大。所以有大福德的这出家人，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提起来大家都很熟悉的，他们一生不是没有福报啊， 他的信徒太多了，供养太多了。我们仔细去观察，老和尚没有做一件新衣服穿，啊，没有吃一顿好的这个丰盛的菜肴。他跟常住大众一样粗茶淡饭，衣服破了手补补的，啊，我没有见过徐老和尚，看到徐老和尚很多照片穿的衣服，从来没有看见他穿的衣服没有补丁的，没见过，都是大一块补丁，小一块补丁，补的很多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信徒看到老和尚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做了好衣服去供养送给他，老和尚也收了，马上转送给新出家的人，新出家人没供养啊，没人供养啊，他都转送转布施了，他还是穿他的旧衣服。什么意思？教戒学佛人无论在家出家安贫乐道，不要贪图享受，这个影响力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我们从这里去观察，去体会呀。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呐。真正修行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为正法救助啊，为利益众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才会真正发心向这些善知识学习。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愈简单愈好，愈省事愈好，愈不麻烦别人愈好。那么在新加坡有许多同修都知道啊，还有个许哲居士，他今年现在是103岁了，健康长寿啊，什么原因呢？他五戒都做全了，圆圆满满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他是个单身啊，没有结过婚，不淫欲啊，不妄语，不饮酒，他通通做到了，圆圆满满的啊。他在101岁的时候遇到我啊，求皈依三宝啊，我替他做的这个皈依仪式啊，他问我他有没有资格做佛弟子，我说你不但有资格了，佛的五戒呀你都做全了，所以受三皈的时候我连五戒证书都送给他了，通通做圆满了，103岁啊。我是很仔细观察他，只掉一个牙齿啊，身体没有一点毛病，跟年轻人一样啊。每一天到处还要跑，照顾一些苦难穷苦的人，生病的人，现在听说 还照顾20多家了。啊，前几个月他来看我，啊，告诉我，他还想办一个老人院，希望这个老人院呢像家庭一样，啊，老人住在这个老人院呢，啊，有年轻人照顾，啊，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说太好了，太难得了，啊，103岁还想办老人院照顾老人，其实那些老人都比他小很多。他一般都70、80就老了，他103岁了，他不老。所以我们大家都称赞他了，103岁的年轻人，无界好啊！啊，你能够遵守啊，你就不老啊。啊，长寿，不要老，不要病。啊，要长寿，不要老，不要病。佛有方法，只要你遵照这个方法去做，你必定会得到。下面一句，不道后大富，钱财恒自满。这是持不偷盗的戒啊，这一条戒的果报啊。我们看到果报的殊胜呐，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明了安贫乐道这一句话的大道理，这一句话的真实意啊，不但没有道的行为，道的念头要断掉啊。道的念头是什么呢？我说的很明显，说的很粗，占别人便宜。你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这个念头是盗心呐！你盗的行虽然没有啊，你盗的心没断。我们必须把盗心断掉。啊，决定没有占人丝毫便宜的念头。反过来要发心帮助人，广行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布施就自己能力大小，不要勉强啊。如果勉强错误的啊，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些在家信徒好面子，好像到寺庙里不多布施一点自己没面子啊，又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啊，去背高利贷啊来供养，这是大错特错佛不欢喜啊，佛不会接受啊。啊，应当就自己能力啊，这个能力首先自己生活温饱要能照顾到啊。啊，我把我生活的程度降低一点，过一点清苦生活，省一点钱，那就不是，这个对的，这个正确。 那么在家庭里面要一家人都同意才行啊。啊，那就是你得要领头做出好榜样给家里人看。啊，我们生活过得很辛苦，哎，很健康，很快乐啊，不生病，这你一家人相信了。啊，不是说你们吃这个素菜没有营养，世间人都是这么认为啊。啊，一定要吃肉食才有营养。啊，我们做出给他看，啊，做出榜样给他看，我们不吃众生肉，身体不比你差，还比你好。啊，大家就相信。你们这个七老八十身体就衰了，我们这个七老八十和个年轻人一样啊。我们用这个说服他，啊，真正做到，财布施的财富啊，钱财恒自满。这个自满就是你自己受用决定不缺乏。啊，满不当作多讲，当作不缺，不缺就满了。啊，我想用多少，哎，多少就来了。啊，没有需要的时候，哎，他钱也不来，没有需要嘛。这是一种感应的道理。法布施的聪明智慧，人开悟了。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不杀是无为啊，杀生的念头都断绝了，小动物都不怕你了。他可以亲近你，啊，天上飞的鸟，你一招手，哎，他就来了，他就停在你手指上。为什么？他知道你不杀他，你不害他。啊，树上的小松鼠，我们拿一粒花生米在树上，哎，他就来了，就来吃了，他不怕你。那个人有杀生的，有杀气呀，啊，动物看得出来。一看到那个人有煞气，看到你就跑掉了。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善心，啊，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培养自己的爱心，让这些小动物啊欢欢喜喜来亲近我们。此地讲的大富，不但财富，啊，聪明智慧也富，啊，健康长寿也是富，古人讲的话好啊，仁者寿啊，义者富。这话很有道理啊。啊，在中国历史上的时候有很多证据啊。古时候春秋时代范蠡，大概在我们家乡一带啊，都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家乡那一带，在战国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是吴国啊， 啊，吴国的南面，越国就是现在的浙江啊。啊，越王勾践的大夫范蠡，这个人绝顶聪明。啊，国家不幸的被吴王消灭了，啊，吴王夫差几乎灭了越国，啊，范蠡非常了不起，把自己的爱人呢，那没有结婚呢，那是情人，啊，非常感情非常好的西施啊。献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把西施送给吴王夫差，啊，所以一般人讲用美人计，把这个局面缓和，啊，吴王非常宠爱西施，于是对待这个越国啊。慢慢的就好转了，啊，让越国能有机会深具教训呐。20年之后复兴起来了，把吴灭掉了。10年深具，10年教训，啊，在中国历史上。国家被灭亡又能复兴起来，太少太少了。越是第一个例子，好例子。啊，勾践在亡国的时候过的那个苦难的日子，卧薪尝胆呐，不是这样的精神。恢复不了国家了，啊，他过的是人民最苦的日子，人民看到了生同情心呐，爱护这个国王啊。如果自己日子过得比人民好，他就没指望了。所以以后每一个朝代灭亡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再恢复？养尊处优，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降到人民的水平，所以他没指望，啊，得不到啊广大人民的同情心。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仔细去观察，吴被灭了之后啊，夫差这个车范蠡啊带着西施隐居了啊，官也不要了，隐姓埋名，他们逃了，因为范蠡对于越王勾践的为人很清楚，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所以这个事业成功之后赶紧就走。那个时候勾践两个得力的助手大臣呢，还有个文种，他给了一封信给文种，劝文种要赶快走，文种不相信，啊，最后果然被勾践杀了。他聪明，啊，他知道，啊，所以带着西施走了，改个名字叫陶朱公。 曹诸公就是范蠡，他们就做生意，做小生意，做了两三年发大财了，发了之后呢，他布施，帮助一些穷苦的人，通通布施掉了，再从小生意做起，一两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了。这历史上很有名的，所以后世我们中国人供财神就供范蠡，范蠡做了财神了。这些年我们在台湾，台湾人供财神呢是供关公，我想实在没有道理啊，关公与发财不相干呐，虽然说是义者富啊，关公是义，那个义他做到了，但是那个富他并不明显呐，范蠡呀，那个富太明显了，真的发大财了，他发大财布施，这是说。你命里头有财，丢都丢不掉，你把它布施光了，随便做个什么生意那是缘，不久又发了，发的比上一次一定更多，这个人聪明，他不享受，马上再布施，帮助多少苦难众生，他积的多大的功德，这是我们做人的好榜样啊！给我们证明啊，不道后大富啊，钱财很自满啊。我们个人做，个人得这个果报；团体做，团体的这个果报。我到新加坡来，劝勉李牧原居士，我们利用居士林这个道场供斋呀，免费的，不但三餐呢，还有两道点心。上午9点多钟9、10点钟有一道点心，下午3、4点钟有一道点心，平常吃饭1000多人，每一天吃饭呢1000多人呢，星期假日法会期间吃饭的人差不多到4000人，现在居士林拥有工程，还是没有中断，不过人数少一些就是了，非常兴旺啊，免费供应，而且还可以打包带回去的。我们不禁止啊，有人想带一点可以让你带，所以很多宗教到我们这边来问，他说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呀？好像你们的钱没有底呀，摸不到底的。李牧原给他开玩笑，我们后台有大老板支持啊，他哪一个？阿弥陀佛，我们老板阿弥陀佛啊，越施越多啊！居士林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也没有买过油盐啊！吃肉从哪里来的？很多信徒自己送来的，送来的让你吃不完，每一天那么多人吃，一年到头从 从来没有一天断绝过的，啊，三十初一都照常，人更多，真的越吃越多，多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吃不完了，我们把这些菜米油盐啊面粉每一个星期用小卡车装上啊，转送给孤儿院，转送给些养老院。所以新加坡许多宗教他们办的孤儿院养老院都得到这个利益，我们分给他了，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啊。个人团体命里的财富都是一定的啊，所以道场，在中国道场现在很多要收门票的，大可以不必啊，你不相信可以试试看，你不收门票，你摆一个功德箱放在那个地方啊，让人家自动来捐助，我相信你的收入会超过你的门票。我们这些年布施经书啊，那个钱财也是越来越多，永远用不完啊，操这个心干什么啊？有钱就做，钱多就多做，钱少少做，没钱更好，休息不要做了。感应不可思议，越做越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